他们说的我们聊的都是你们最想玩的，刚知道的才公布的全是本周最热门的。欢迎收听机会网新闻节目 Jadio News。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加丢 news， 我是徐总部。
大家好，我是四十二。
大家好，我是龙马。
哎，对，我先问两位一个问题啊，这个 news 到底怎么读？
就是 news 啊，
就是 news 没错吧？对，我也不知道，因为就是对吧？咱有一听众朋友说你这 news 读的不对，
不是有一点咱们自己特点也不错啊。
下次我们都说，我们说加丢 news、加丢新闻都来一遍
news，
对
吧？
我也想说收出这金钱，
对。然后呢，咱们这周啊又是晚了一天，等于是周五录的这期的新闻节目。
哎，
原因是什么呢？
周四又有新闻，
老外是疯了吗？就是集中在周四晚上出一堆东西，
对，嗷嗷的。
对，然后这周啊，之前有预见性的是说这个《怪物猎人》和《精灵宝可梦》发了消息，
对。对，
然后呢，昨天晚上突然这个《最终幻想》
对
又发了片，然后呢。今天早晨好像羞辱，
还有王国之心，
还有王国之心。然后今天早上羞辱又放了33分钟的时玩，
对，
反正就是比较集中吧。然后咱们还是一个一个来说，好吧？啊，第一个咱们先说说怪物猎人吧。
对，
之前猜测怪物猎人 XG， 但是呢，它
确实是 XG， 但是
对，改了个名字叫 Double X，
对，就叉叉。
对，然后呢，这次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说它是一个 G。就可以来概括他这次的这个改变或者说添加的东西了。
嗯，
对，加了这些任务，
新的双明怪，
对，
新
的双明怪有两个，
对，
一个是角龙，叫敖魔，
对，
然后还有一
个，那
个
算双明，不太好说那个怪是什么，就是一个新的
银翼的凶星，
对，看起来从造型来看就是古
阿鲁库，阿鲁库，
对，就是
就这个
新角龙，新的那个古龙。
对，
看起来像
看起来比较屌，有点像高达，翅膀喷着四个火就落地了。
你可知道一招从天而降的掌法，我出场的时候特别牛逼。
嗯，然后呢，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一个比较吸引人的就是新的风格。
对，这次的主题是六，因为 X 是四，然后这次六呢，就是主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
对
有俩风格，其中一个公开了，叫做勇气，就是或者叫勇敢风格
啊。
这个风格目前来看就是。似乎是有大量的那种就是快速动作，然后把几乎是就是把目前确定的武器都引入了那种气槽，类似持续消耗的气槽的这样一个模式。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风格暂时没有公开，但是你看那个剪影
是一个人
举着一个爆弹，
嗯，
对，
看起来是一个跟道具有关的这样一个。
是，然后其实是在昨天的直面会结束之后，
嗯，
这个卡普空那边立马他在 YouTube 频道开了一个直播，
玩了一会儿，
对，然后在直播上其实有那么几秒钟，然后闪过了一个就是角色举着爆弹的那么一个动作，
而且是摇了摇，然后强化了一下，
摇了摇变成了一个好像举着那个东西从爆弹变成了一个圆形，猜测啊有可能是个炸弹什么这种，
嗯，对，
反正是一个比较搞笑的演出，
嗯，
总之呢。反正猎人的话，我觉得这游戏该买还是得买。
对，
然后本作是3月18号，明年的3月18号发售。嗯，
就是态度非常明确，嗯，而且这个时间也非常的微妙。嗯，
哎，是有点微妙。
反正办公室这小光、42他们还有阿斌这三个人已经把我抓住了，说要强行开始集训。
对，我们现在开始热身了。对，
对，是要买，
要给我集训，
先把 X 拿出来热热身。嗯，
没错，
因为作为一个定位是 G 性质的作品，
是，
嗯，
他就是直接继承 X 的很多东西。
其实每一次的 G， 你就可以理解为他把这一个代，
嗯，
这一代，
这
一个代数的这一部作品给他完结了，
嗯。是的，包括这次加入了新的手机，还有可能会调整手机吧，然后新的风格，他就是把这个 X 系列确定的这一套东西给你固定下来，给你做到完整
就完了。
嗯，
啊，嗯，反正到时候再等一等吧，谁知道明年会不会有什么新消息，
哎，是的，
是
不好说。
嗯，然后说完怪物猎人再说宝可梦吧。
对，宝可梦也是就是紧接着怪物猎人之后几个小时，然后公布了一个播片。其实我们一开始是没抱太大希望的，因为这个就是从 demo 放出之后拆出了大量的信息，
对，
然后搞的就是感觉 GF 自己就像放空了自己一样，下午还搞次，就是他们的官推好像是出了一些问题，
出了个乌龙，
对，乌龙提前把这个时代的
卡牌
放出来，对，然后里面直接就预算加了三段进化，全都已经这个都亮出来了，
是，
然后过了一段又删了是吧？那个
对对，然后又删了，就是原来我们以为他是完全的放空了自己，但是现在看的好像是确实是。
是临时工，临时工放
临时工。
对，他如果不删的话，可能就是想就删。他如果删的话，说明就是乌龙了。
对。然后一开始我们看的时候，其实没太当回事，我们都跳着看了，因为就是这个御三家的三座的那个三位形象，首先就是从 demo 里就已经拆出来了
啊。
然后这次就是确定了一下那个名字，比如说那个草主叫这个居舍树枭，
对，
然后
反正很难念的四个字，
对，拿把弓，
对，
然后当时挺帅的，
嗯，
然后
他那个就是一出场抖了抖了自己的肩膀，
对对对，
那个特帅，
对，简直了。然后火主这个站起来了之后，这位摔跤选手叫
赤焰咆哮虎，
对，赤焰咆哮虎，
嗯，
然后他那个有个动作叫什么？就 DB 金钩臂，然后就是他那套转着像桑吉尔夫的那个动作，
啊，
然后就是总让人想起来那个
三 P
西蒙的那个底下的那个音，
就是桑吉尔夫摁三个拳那动作，
对，就是转。然后那个人气很高的水主呢，叫西施海刃，其实就是两个双关，西施是
对，
他
这个名字其实起的还
海刃就是塞刃那个塞刃塞刃海妖的这个的。
啊，
然后挺合这个形象的，
对。然后这次预告片其实还公开了阿罗拉地区的守护神，
对，就是之前我们一直说的四岛，然后四岛四守护神，
嗯，
这个系统就是，
然后还有
定了
新的必杀技，
对，然后新的 Z 木，
嗯，
然后叫这个阿罗拉守护者，就招出一个，我们目测，因为椰蛋树是十米，
嗯，
然后他招了巨人锤那椰蛋树的目测就是两三百米，
对，
一个巨人，然后
一弯腰就没了，
对，然后这个。守护者们还可以组成头部，
对，
然后做，然后要重拳垂下来，这样一个 Z 木很有意思，
嗯。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感动的就是，
其实就是，对，我们前半段我们就是非常冷漠，就是快进的看完了，
对，就是享受这个新内容，
对，结果就是没想到在 demo 已经被拆了七七八八的情况下 ，GF 还是给了我们惊喜，
对，
就是这一次他放出了这个打塔，就是对战塔，但这次叫做这个对战树，
嗯，
它是围绕着树那个树屋，
嗯，
螺旋形上升这样一个模式，嗯，然后你在里面会看到一些怎么说呢，就是很感动的情怀的内容，
嗯，
包括这个就是赤红和青绿，就是小红和小绿，
嗯，
然后那个美版要 blue， 就是 red 和 blue，
嗯，
这两位，
嗯，
然后还有这个小光，
对，
就 ori 在里，
对，
就是小光。然后还有这个希罗娜，
嗯，
希罗娜也是前代的一位冠军，
嗯，
然后这些所有的这个老面孔出现的时候，他们是名义上应该是来这个阿罗拉来那个阿罗拉地区来这个旅行
啊，
然后你就撞上了，既可以和他对战，似乎又可以邀请
怎么那么巧，
对，加入队伍，嗯，来打这个塔，所以说这次打塔的这个体验可能就比以前花活多很多，
嗯，
很有意思，
嗯，反正又进了一个礼拜，我觉得宝可梦，反正咱们现在办公室基本上是
人手一部
啊，就都已经预定了嘛，有人买俩，有人买一个，
对
对，
然后
有点激动，
对，然后头两天还跟这个天叔聊说，其实这个宝可梦你玩一玩，就是把这个流程打完之后，估计就想去试试对战了，
嗯
嗯，我说行，到时候我学一学，
对，学一学很有意思，而且这次主要是最大的改动还是这个对战友好，对战的信息呈现友好，
啊，
这点很不错，
好，
嗯，
明白了。然后宝可梦之完再宝可梦之后咱再说下一个，
嗯，
就是最终幻想。
哎，
最终幻想昨天直播活动其实它就是啊，说一下我们这个终于做完了，
对，最重要的是压盘，
对，
都确定了，
对，
嗯，然后当时是吧，举起两张盘，一个 Xbox One 一 PS4 的，说你看这个成品盘就在这儿呢，
是的，
嗯，应该不会再延期了，
对，
嗯，然后公布了一段 CG 的这个预告，
嗯，
其实是内容在简介里边提到的应该是这个主角啊，诺克提斯他的一个噩梦，
嗯，
就是他现在描述是说是一个噩梦，就是他身边人一个一个都，
嗯，
都挂了，
嗯，
然后说到底怎么回事，那肯定你得玩游戏才能知道，
没错，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昨天 IGN 放出一个消息说实际上最终幻想15它不是后续有很多 DLC 嘛，
嗯，
然后在最后一个 DLC 上是可以加这个在线合作的模式，
哎呦呵，
啊，
这么时髦的模式
啊，对，但是呢就是得等，因为你在游戏发售初期是不可能
玩不到是吧，
嗯，
嗯，
然后
其实我觉得就是最终幻想最近这个造势还不错，因为最终幻想世界也卖了，
是
对，最终幻想世界就是属于那种不能算是 SE 肯定没把它当一线大作来宣传嘛，但是它这个内容和体量就是能让人就是唤起一些老式日式 RPG 那种感觉和情怀，
就是可能大家现在就是 把最终幻想放在一个位置，就它不是一个就是所谓的游戏或者续作，它是一个标杆，就是这东西你得有。
对，对没错。
而且呢，你过一段时间怎么着？
没事
、啊、
就是
就是可能对于很多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玩家来说，就是这东西你得有。
是的，
嗯。
而且它正作，而且我觉得这个最终幻想世界挺聪明的，就是正作它要不断的锐意进取嘛，就改就加新东西嘛。
嗯。
然后它还有一部作品，就是很像是老式的系统，也有老式的人物，
啊、
虽然都是二头身什么很 Q，
对对对，
但是它系统还做的挺严谨，这点还挺不容易的。
嗯嗯，行，最终幻想呢是11月29号发售，反正延期之后这直接就给扔到年底了。
对，
但是也还不错吧，因为把这个10月份和11月份的这些游戏给避过去了。
确实，反正这游戏就像你说的，反正你该买还是得买。
对，
这么多年了，
你要本身就不买的人，这代我估计还是不会买。
是这样的。
然后最终幻想说完了，咱们可以快速再说几个事儿啊。一个是昆特牌其实又测试了，
对，
嗯
对，然后等于阿宾四十二还有咱们
玩了一下，
蒋工都玩了一下，
开心的要死。
还导演
也
玩
了，
没错、
嗯。是说他这个实际上内容是和巫师三里边本体那个牌有区别？
对，其实是现在来看区别就很大了，因为那个巫师三里的游戏拿出来玩，相对而言稍微有点单调，因为他得和那个 RPG 的体验得挂钩嘛。
啊、
嗯，然后这次他就把一些就是更强的互动性加进去了，
嗯、
就是以前巫师三就是比分大小比大小嘛，
啊，
你就是摆阵然后比大小，然后有一些简单的干扰，比如说天气，
对对对对，
然后这次他就加入了一种类似就是伤害目标卡组特定单位的这样一个设定，
啊，
然后你还可以把这个不但可以削弱他的分数，然后也可以直接把他就是击入这个离场，进入那个卡牌墓地
啊
这样一个设定，然后还、
嗯、
然后有这个效果之后呢，很多单位也是受伤之后还会启动一些效果。它就更像是一种就是怎么说呢，更适合电子游戏平台上的那种
一个卡牌游戏，
对，就是它设定它的交互虽然复杂了一些，但是更好玩了。
那个音乐还在吗？
哪个音乐？
那个昆特牌那 BGM
当然在了，
噔噔噔噔噔噔，
对对对，
那还有
就是里面有很多经典的那个音乐的变调
啊，
就很不错。
嗯，
但我看他们玩一直在说网络游戏。
对，现在的问题可能就是因为一是闭测，
嗯，
它就是完连应该是 beta 都不算，就是完全封闭测试，
嗯，
然后再加上测试这个版本就是海外服务器，我们国内虽然这个、
得翻墙吧，
代理了，不是市场，是 GOG 要翻墙
啊、
哦，然后这个游戏嘛，翻不翻墙都能玩、
哦，
但是翻不翻墙你都掉线，
都掉线，
对，这个没有什么办法，
嗨。
不过好像说听闻说国服也会有一轮测试，
对，国服应该是有一轮测试，
嗯，
而且我觉得。按理说他应该测一下，开始测一下服务器压力相关的东西了，
嗯、
包括这个中文化之后的这个初步中文化的素质、
啊、对一些质量
都应该开始测了。而且现在玩来看，就是完成度极高、
嗯。
他现在这个游戏已经稳定的进入到一种调整这个体验和这个卡组强
平衡性
那种
这样一个阶段了、
啊，
就相当不错了，已经。
嗯，好。然后昆特牌说完了，地之石灼。
哎，地之石灼这个。不用太多说吧，反正这个游戏就是当时在那个3DO 3DO 那个家用机上的首发，
对对对，
然后当时好像我们回头盖棺定论它的这个地位就是最初的 3D 恐怖游戏，
嗯，
然后在演出和这演出模式上就是很有开创性，
嗯，
然后这个游戏还有这个鬼才这个范野贤治的、
嗯、
一生这坎坷一生，
嗯，
这些事情反正、
嗯
这些事儿反正不新闻栏目里不展开说了，
是
他是最近登上了 Steam，
嗯，
然后不是 HD 没有高清什么都没有，
就是直接
原汁原味的那个作品，
是那个土星版的吧？是，
对，应该是土星版
土星那个版，
对，应该不是 3DO 那个版，
啊、
然后就怎么说呢？这游戏属于买回来真不一定玩，
供着，
对对，真是纯供着这游戏、
嗯
对。
好，刚才你说 Steam
啊，对
对，但是今天呢？
啊
，Steam 可以微信支付了、
哎，
可怕极了！就是今天早上一起来，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然后我当时为了发新闻呢，就买了一个，当时就买把游戏买了。哎，
谢谢你啊！
对，可怕、嗯，可怕极了。然后这个微信支付呢，没啥好说，就说点击确定之后出个码，然后卡一扫我、
啊，
而且我原来、
啊、不行，我听起来都觉得瘆得慌。
而且我其实之所以买了游戏想试，是因为是之前银联能买嘛，但银联经常卡单。嗯
Oh,
就是它这个外链然后回链的这个过程很容易卡、oh,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试了一下，发现微信这个就是丝般顺滑特别可怕也不知道就是哪些技术，就一扫完之后、
嗯、
你就我不知道叉掉好不好，你就点回返回商业商，就是返回这个商务这个原网站
商品页
对, 对、
啊、
一点，然后你会发现原来那网站还在，然后隔了十几秒之后只要刷新一下它就提示你买了、
啊、可以下载了，
对、
啊、
对
对，
有点可怕，
对，然后这个节目上的时候应该已经开始了，就是万圣节的
特卖活动，
嗯， 这次因为我不玩恐怖游戏，然后怎么怎么着，这次我们集合就别搞什么导购了，大家理性消费啊，理性消费。
你说理性消费，你指不定你明天能少几百块钱呢。
对，
对
不过万圣节我看了好多那种，也并不见得是恐怖。
其实万圣节卖的最好的反而不是恐怖游戏，
皮肤吧。
一是皮肤，二是那个，比如说就是那种带点恐怖要素，其实是打着爽的游戏，
哎、
僵尸类的，
对
对，
什么《求生之路》
啊，
什么那个《杀戮间》啊，就这种游戏卖的特好
啊。
嗯，
也是
吧，
嗯。然后再说下一个，这个说起卖的好，咱们再提卖的不太好的，
嗯，
进化，
对。
进化
是这个Turtle Rock， 就是海龟石，正好说到了求生之路了。
嗯，
海龟石就是宣布进化的所有的开发、
嗯、
开发流程全部完成，他们将停止对这个游戏的后续支持，大概、就是、
跟他没关系。
对，大概这个游戏会直接移交给 2K 的一些就是运营部门吧、
嗯、
然后他们可能、
嗯、
他们的说法是我们就是开始做新作了
啊，
然后是什么都没说，
对，
也不太清楚这个组还能做成什么，
能不能健康。
对对对
对，
其实
就是听起来有点尴尬，这个新闻。
对，他这个新闻，
嗯、
他说的挺依依不舍的。不过进化的整体上的运营情况，我们也都知道，就是
已经在 PC 上变成一个免费下载
的
游戏了。
是
的，
是。所以就看看吧。就是，但是我还是挺喜欢这个组，
就是
做游戏还是挺有意思。
其实进化这个游戏在刚开始公布的时候，包括后来中间经历了一段测试，
嗯，
感觉它的立意就是都说这游戏的设计还可以。
对，没错，
就是说它的想法很有意思，因为它是这样的，就是。就是四v一嘛，
对，
然后实际上就是这四个人你要各有分工，
对、
嗯、对，
然后一个怪物自己呢也得看你会不会玩，如果这五个人都会玩、嗯、
打起来非常好看也有趣，
对
对，其实
类似棋逢
对
手，
搞这种比较特别的，比如非对称的这种对抗什么的，其实也就任天堂还有一些这种呢，就是比较好的尝试，
对，
敢于做这个尝试，我觉得本身就
对本身就挺值得鼓励的，
对对对，
它本身就是相当于对这个求生之路玩法的一次自我反省和改良，
对，
其实这个想法是很好，
但是实际上这个你落到现实上呢，
我觉得它是被大量做没有实现好的细节累积起来，就把整个体验都压垮了，
对，而且。现实是这样的，就是你不能保证玩的人都会用。
是的，
是
的，
是。
其实做多人游戏现在好一点，那在那个时期，很多做多人游戏组有点想当然，就觉得做出来会有人玩。
对，而且大家都
玩
的不错，
玩多了水平自然好。但是他没有想到，就是玩家其实是坚持不到整个水平都不错那个阶段的。
对对对，
就是比如说有些人先玩的好了。
嗯，
然后他的体验会被那些刚来玩的人的体验拉下来，
给毁了。对，
然后渐渐的就两边都不得好，就渐渐的就冷掉了。
对。包括自己扮演怪物的那个人，就是如果你不会玩，就生让人给打死，
对，就被人家追着打、
嗯。
对，
就是多人游戏需要就是有一个很良好的社区性，就是如果这个游戏没有太好的这种成长梯度的话，它最好是社区是热的
啊，
就是你打得不好，大家能聊聊完之后，你就愿意回来再打。
就你觉得这个环境是特别热情的，嗯、
对，就好了。但是进化肯定不行、
啊、
，Steam 上有很多多人游戏都做不到，
嗯，
就很尴尬。
嗨。
正好是导购就说这样一句，就是
对
买多人游戏一定，Steam 上多人游戏一定慎重，就是它的社区活性保留不好。
对，
反正应该也算是一个参考吧，就是在买之前看一下大家
对
这游戏讨论热不热这种。
没错
啊，然后再说下一个新闻，就是任天堂的 Switch， 他说一月份的时候会公布一些详情，然后再包括
详细到可以试玩。
嗯
嗯。
然后
发布会加试玩，
对，
凶狠。
反正这个咱们就一句带过，因为。咱们也没有办法现在就去猜测它会怎么样，
是
的，
对，然后等一月份的时候见分晓吧、
嗯、
没准小光又去一趟，
对，现在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正好就是在一是因为 Switch 这个机器本身的特点加上任天堂自己的特点，我们现在就进入到了一个留言强度极高的一个阶段、
哎、对对
对，
就是强烈建议各位就是谁都别信，尤其是别跟着，
对，请理性阅读，
对，请理性阅读，包括比如说机座的机能还有它本身的机能还有它的功能、线下兼容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其实是任天堂是，一是他没有说，而且他想也想到这个阶段他也没有必要去说了。
对，其实有一些东西就是大家看一看，然后就别硬往脑子里记就完了。
对，
嗯、
不要因为这个时候留下了一些刻板印象，
嗯、
干扰你当时到时候购买的一些体验。
而且很多东西咱们就直说嘛，就是官方没说，那你直接剩下东西就。不用信，
对，其实我觉得任天堂的这个主机啊，我个人感觉就是它里面什么配置啊，什么这些，其实我真的
不
是
很
关心。
对
对，说任天堂的产品，你抛开它的软件，抛开它的这个研发能力，就单独讨论说这个硬件到底什么规格什么东西，
有什么用啊？
对，我觉得这是耍流氓，
对，
这没有任何意义。
是这样，
所以大家还是就是相信任天堂，就是它还是任天堂嘛，对吧？
对、
啊、
对、
啊、
就是它做什么样，它都是它自己东西。
对，反正也没几个月了，安心等着就完了。
对，而且它机器多好，任天堂奇怪的营销也会带来一些负面观影。到时候你，与其真的想要有点负面看法，你 你还不如等任天堂自己抽你自己脸就
也对
什么话、
嗯、
好吧、
啊、好，然后咱们这个说完了再说说这一周那个能玩到的东西、
嗯、
啊，先说黑暗之魂三吧龙吧、
啊、对、
啊、
黑魂三是25号，但其实早了5天，其实那个查万这边就已经就是因为某些原因偷跑了、
啊、
对、
啊、对，
然后大家可能已经看见漫天飞的这个是剧透、
啊、视频
啊,
那种
啊, 对对对
啊，
反正我也挺腻歪这个 啊,
啊，
不过游戏呢就是反正我也是第一时间玩的嘛，可能但现在就是比较受诟病的就是说这个长度有点短、嗯、
啊
啊、嗯，这也确实，但其实啊也客观来说它地图其实是够大的，就是它做的复杂程度什么都够，
规模够，
对，规模是够的，但是可能就是我怀疑它这个延期、嗯、其实虽然说没有明确说延期，就是它最早公布的是年内这两个 DLC 都要出来的，
它好像第一个说是秋天是吧，
对，结果第一个 DLC 已经拖到了这个11月末、嗯
啊、
所以它可能是这个开发出现了一些反复、嗯、我认为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导致呢感觉这个 DLC 确实有些仓促的成分，
嗯，
就是说它不敢再拖在明年再发这第一个了，这样可能就是太
对对对
太被
说不过去
太说不过去了、嗯、所以他要赶在年内出这个，然后又出现了问题，所以他感觉很赶，比如说 BOSS 只有2个，
嗯
啊，然后新的敌人感觉数量也不是很够，然后也没什么特点、
啊、
这都是确实的，不过、
啊、
我觉得算是一就是沿袭了他这个系列的 DLC 一直水平还是可以的，这个没有崩啊、
嗯、
我觉得最起码是这样，可很多玩家说非要给个分，说给个6分7分，我觉得是合理的
啊、哦、是吗，
对，你非要说我说这特别好，这个也不客观，然后我发那文章、哦、我感觉我都有点黑这个 DLC， 但是还是有人说你这样就是狂吹啊，说怎么、
哦、
啊，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不知道我一直在说这个哪哪不好哪哪不好哪哪不够好、哦、但还是说我在吹，但是可能确实这个、
嗯、可能有一些玩家情绪的反弹嘛，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不要期望太高，就这个系列已经到这、嗯、就是它已经到了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它就是别崩，好好把这个两个 DLC 收尾就完、
嗯、
我觉得就挺不错了，
对对对对，
你还期望他说再给你来一高度，我说这个太不现实了，你有这样的期望肯定失望，这就
是、
啊、哎，现在能说的、嗯、可能也就那么大概几个小时的这个流程，但如果说你要是不是很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可以也可以等下个 DLC 看看出来再看啊，比如像我们这种死忠粉丝肯定是不管你出怎么样反正我们都买，
对、
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状况吧，
然后而且我记得就是之前咱们聊过一次，就是比较有意思一个话题，就是说实际上就是From Software 它现在自己的这个公司是一个品牌，
是的，
就是有些时候就是大家与其说我就期待你黑魂一定要怎么怎么样，那不如说就是看这个公司它靠自己的实力或者说创意，
对，这个观点我也就是在相关节目里反复的提，
对对对，
很多朋友也是这些看法，就是说既然这个很难得的啊，不仅红了游戏，红了公司，那就不如我们认识这个公司，让他多发挥点这个
没错
创意，不要受这些原作的这种束缚。每次都我希望他永远出新 IP，
对,
对,
对，
每次都有好的创意，因为他们很有才华的一个公司吧，
对，
给我们带来点更多是不一样的游戏，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我觉得其实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之前咱们就是在血缘发售之前那一波公式、
嗯，
就是大家可以看宣传铺天盖地，
嗯，
然后它实际上它的收效特别好。
是的，
而且大家就是最后得到的结论就是血缘这游戏特别完整，就是它从头至尾你可以说我整个一个游戏扔出去、
嗯、
它就完了，
是的，
对吧，它就做完了，而且它就是你对它的评价，
对
它的玩法然后故事什么的就都可以说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结论。
From Software 就是擅长一次性到位这种东西，
对对对，
其实现在看黑魂一就是原来我感觉它也是冲着一步到位去的，
对，
做的其实相当不错、
哦
嗯、对，
所以就是反而没必要让他有这个负担，想做什么就做、
嗯、
反正大家都认就
是
这样，不错。
嗯, 嗯，然后你可以再稍微是吧，你再往回找吧找吧，你说万一是吧第二个 DLC 能做得好点呢，
哎是这样，
不，这个第一个真的不能说差啊，只能说他没有达到、
啊、
就是说我说、啊、
没有达到
惊艳这个程度
啊,
啊，但是不能，我真的不能觉得评价说他是不好，
嗯、
所以说我觉得客观看吧，就是中规中矩，可能没有那么令人就是满足，
对、
可能是
这样，其实你仔细想想魂这种模式，
嗯，
学的就不用说，学肯定是很少能
学得好，
学到
精髓的那种，
就不用说精髓，就是连个形能学明白的就已经很少了
啊、
嗯、然后更不用说他自己自我突破，其实就是很难。
我们评价一个游戏感觉它有明显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脑子里想象说，哎，它如果是那样那该多好，
会
有这样的想象。但是对于现在这个魂游戏，我们虽然没有觉得它很让我惊艳，但是我真的想象不出来它应该还有什么样是更好、
哦、
啊，大概是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它可能突破很难了，最起码需要再沉淀一段时间
然后再说、
再
好好想一想，
以后再说。
对，
我觉得他们这个从那个 FS 自己也是觉得是这个
状，
所以他们要停掉这个、嗯、
因为你仔细想想，就是魂系列的框架，包括操作框架，包括这个叙事框架，
是
它都是经过 From Software 很多之前默默无闻、吭哧吭哧做那种游戏的时候，从这个很早的，比如说这个《王国密令》啊，什么《装甲核心》一路下来的、
哦、
它是一个积累的产物，你也不能指望他短时间内又对这个积累做成太凶残的提升、
嗯、
对，
嗯，也对，
嗯，
然后反正 先暂时就是把这个魂当做一个就是近乎于完结的作品，我觉得这个心态是应该比较合理的、
哎
嗯、是的，
对吧。然后咱们说完黑魂 DLC 再说一个昨天发售的游戏剑锋无双。
剑锋无双，对、
嗯、啊，
但是很惭愧啊，因为下载速度比较慢，就是我在办公室玩了一下，我回家的时候一直下的、
啊、
我睡觉了才下下来，我没有尝试、
啊，
感觉上很就是这么那回事吧，
嗯，
就是
无双呗，
哎、但是不能，也还是那句话说，不能说不好，
啊、
为什么？因为首先它是无双，说你不能期待说拿它去和、
嗯、
有人说黑魂，做成黑魂那样好不好啊？或者是做成什么？
那没戏。
对，首先它是无双，你要再放在这个无双的这个大的这个评价，
相当不错，
评价来看，然后看他说到底有多少诚意，说他换了、
啊、
比如换了多少模组
啊，
画面做的
地图怎么样？
画面做
怎
么样？
啊、
对、
啊，
我觉得在这个无双这个范围里，还算是比较下功夫的一款无双，
对，相当不错，能看出来是这个有想法，动脑筋了。
对，而且有一点我觉得是这个制作组。本身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制作组本身是这个剑锋的这个有点迷啊，就他很尊重这个作品，比如说他过场动画要求这个是他加入了这个剧场版的这个
动画
直接放进来，是因为就是以无双的这个这种游戏体量的这个成本，可能他来在做什么渲染预渲染的这种画面什么的，他肯定是做的比较简陋
啊，
所以他不太愿意去毁这个作品，他宁可去拿动画的那个来。当然我知道这里面肯定有些商业合作的原因，
对对对，
但是制作人去做这个选择，他也是觉得说，哎，我既然可能做不太好，那我就不要毁它，我把原作的直接拿来我用，我觉得这是一种是一个好事，我觉得就是做对我对，就最起码我玩游戏的过程中
体验是完整的。
对，与其你给我看些特愣的那种过程，也是你还不如放点动画，我也，而且很多人可能没看过，我觉得也不错。
对对对对，
嗯。
然后这个《剑锋无双》其实之前在 TGS 上，这个看 KT 那边排队就特别明显的能感觉到，就是《剑锋无双》这个场馆刚一开门嘛，剑锋那边排队就已经写着就是要四十分钟了。
对对。
然后真天丸那边就是十分钟就马上就能玩，而且真天丸机器还多俩，
可不是无双这个牌子，冲的是剑锋。
我觉得可能就是本身
感觉 KT 也是意识到了这点，就是说如果他现在要近一段时间不想再进一步改良无双的基础系统的话，他就应该是把无双作为一个底子一个台子，
对对对，
卖的应该是上面这些演员，
卖的是上面唱戏的，
对，
可能这里我估计近很多年。无双系列都可能会延续这样一个思路。
其实他这个模式倒是我觉得啊，就是说句实在的点的，就是他能养活自己。
对对对，
他靠这种所谓的 IP 的合作，然后他给人家出无双，
对，
就是他自己不会饿着。但是你要说他靠本家自己这个有什么经验的东西，那我觉得
也不太现实，倒是真的，
有点困难。
是这样，
你看三国无双也没公布新的。
对，按理说他总是用那个三国无双系列做系统创新了。
对。
但是你看他好长时间也不提这茬了。就看这个无双系列的走向何方。
反正这个游戏的评价吧，咱们得我再玩玩吧，就是再仔细玩玩，然后看看再跟大家好好仔细的用文章啊，还是用其他的形式啊，跟大家聊一聊。
反正就是
跟大家说一说
初上手做一个无双没有太多，肯定是没有问题。
哎，对，我初上手感觉
现在就是再玩玩有没有什么经验的地方。
对，而且就是说有不知道是不是确切消息啊，说咱们就是这个卖游戏这个经销商这些，他们有消息说这游戏是有中，应该是有。可能有中文，
可能是有中文，
对，大概是在年底或者明年一月左右。
明年，
对，
经销商说是明年，但是现在因为官方没提，所以咱们现在只能拿它当一个传言，
对，只能当一个传言。所以说，就是一是等我们再玩一玩，看看各家媒体吧，他们大家评价一下，大家觉得自己再抉择一下。二一个就是也可以稍微等等看是不是真有中文，
对，
是的，
就是万一呢，
对，
是吧？
嗯，
然后再发售的还有一个是泰坦教练二，然后这个游戏呢，就是因为前代只有在线模式，然后这一代加了单机，可能这一部分对于很多玩家来说，就是最起码我可以认为这个是，就是2013年是一半成品，然后2016年这个是一个完整游戏，
对，
就是最起码心态上你可以认为它哎做的还不错。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这游戏有一个中配
啊，对对对，
有一中文配音，但是
台版配音。
对，就是可能这个口音习不习惯，这个因人而异。最起码就是说你这个了解剧情方面稍微门槛低了点，
顺多了。
但为什么这个就是界面那个 UI 没有中文啊？只有中文语音？
不清楚，刚才我还没看呢。因为Hardy买的是 PS 版的，他直接买过来就装上就玩了嘛。这个因为刚发售，所以咱现在确实没有办法评价
太多。
是，对对，
是，然后就只能。还是嘛，下周
对，只能说一下这个游戏发售了啊，
对对
对对，
喜欢玩的玩一下，
喜欢玩的啊买去。
对，
然后还有一个是魔兽的事儿，可能龙马能说一点
啊。对，魔兽就是说这个昨天好像是吧，这个7.1的补丁上线，对，然后这个
发出来了，结尾
首先是开就是这个补丁开了这个卡拉赞，
是的，
那个
重返卡拉赞，
对，重返卡拉赞这个五人副本，
嗯，
然后说是只有史诗难度
啊，
对不起，对，对不起，我并没玩的，
只有史诗难度太可怕了。
我跟四十二都是被这个其他的这个游戏
被透了，
对
对
对，所以就是一直没有很深入的玩现在这个版本啊，反正就是跟大家说，就是如果说大家这个喜欢玩魔兽的，可能也是像我们离开了，
是时候回去了，
对，是时候可以回去看看卡拉赞了，
而且据说这个。大幅度提升了成装的掉落率，大家自己体会吧，这自己体会。
对，白人和黑人
就开始了，
对，
欧洲人和非洲人，
对，朋友这个朋友一生一起走，谁出成装谁是狗，是吧？就是这
一
啊，
对，一套一套的，
对
对
对。
然后最后说就是魔兽这个事儿，就是刚才那个四十二提到了，说这个被扒出来一个就是这个
结尾，
就是结尾就是什么？关于这个古尔丹就是
的一个结局，
下场的一个结局啊，
大
家有兴趣
是什么呢？
可以去我们这个网站看啊，无头有搬这个视频，
搬了，不剧透了啊！不剧透，
对，里边有些著名的人物啊，很经典的人物又在出现，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对，没有为什么，
对，不知道前因后果，反正现在只有这一段话啊，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一下啊。
然后趁着这个暴雪相关的消息，可以提，首先是预告一下暴雪嘉年华，
嘉年华对，
我们到时候小分队前线的这个报道，
说说几个人
啊，俩人
啊，
就老孙和无头先去，
对，
然后具体他们要干什么，其实我都不是很清楚
啊。
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这周炉石，因为这个暴雪嘉年华一般都是炉石环境大更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对，
然后他已经开始了预先宣传，他放出了一张就是地精的报纸，然后内容是跟加基森有关，然后不太好说吧，因为以前已经有这个哥哥打弟弟，就是这个地精大战侏儒这个版本已经把这个地精元素已经做了一次了，然后这次加基森作为一个地精中立城，他又想玩什么样的这个故事花样呢，也不好说，都应该都会在这个暴雪嘉年华揭晓，
好，到时候就等着那边的，
没错，等着
前线
的报道，
对，
然后咱们这边应该也会就是
新闻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
整理一些内容
吧，整理出来，
然后再有就是可能他们俩回来啊，会录个节目，
对，没错，
分享一下当地的见闻，是吧，
风土人情什么的，
对，又吃了几个一斤的汉堡这种，然后这一周呢大致的新闻就说这些，然后接下来咱们最后是这个讨论一个事儿，对，因为新闻节目可能一般也希望能够揪着这一礼拜的一些好玩的事儿，
跟大家都聊聊
聊一聊。这周是什么事儿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剧情梗概。对，是 Polygon 发了一篇文章，
对
对，
它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罪恶滔天，
千万别买羞辱二，因为厂商只要钱。
对，
然后呢？
太狠了这个标题。
对
对，正文内容呢是这么说的：他说呀，说 Bethesda 之前这个卖 Doom 的时候，他就跟媒体说了，说我给你发这个评测码或者给你发游戏可以，是要在游戏发售日的头一天发给你，
对，
所以呢你们媒体拿到游戏的时间是和这个玩家拿到游戏的时间是一样的，
对，
然后呢，然后后来白子又说了，说你看啊，我们这个Doom我不管什么时候给媒体，你看评价都不错吧，
对啊，
大家都觉得我游戏非常好，
是，
那么从这个羞辱二和老滚天际开始，我们要这个坚持这个政策，
不给了，
对，不给了，不是也给啊，就是也是发售前一天给，所以说就是媒体它的
有点恼火，
对游戏的这个评测的时间就基本等于没有嘛，对，就是而且他在正文里提到他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很多媒体他是可能觉得这个评测游戏是自己的应该做的一件事儿，而很多这个消费者也希望在这个预购或者说这个掏钱买游戏之前想看一下评价，
没错，
那么这样呢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很多媒体为了赶这个评测就是非常唐突的就非常草率的
把游戏玩了
玩通，然后之后草草的写一个评价就发出来，然后呢消费者对于这个媒体所发出的评价可能他能消化的东西就更少，那他对这个游戏的了解就是不完整的，
对，
那不管他说是好或者是不好，有可能都是一个片面的结论，
没错，
那所以呢这个
厂商自然就觉得不爽，
对，
然后不爽，但是贝塞斯达这么做呢媒体也不爽，
对，所以 Polygon 最后的结论就是说那索性你就别预购游戏了，
对，
你就别预定了，就等最后这个大家有了结论之后你再
找冤大头，对，冤大头先
买或者不买，而且 Polygon 之前他在 E3 结束的时候他就说过这事儿，他说你看啊 E3 结束了吧，你看了那么多片儿吧，但是你千万别现在就开始预定，对，就是这里边那意思哈，有坑，
对
对，你需要考虑再三，或者说是等一个确切的后续的一些东西出来之后你再决定自己掏不掏钱，
对
对，所以今天咱们就想讨论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说现在这个
媒体评分，
哎，媒体的评测或者评分，
尤其是预先评测，
对，他对这个就是我们，对咱们大众的这些玩家这个 购买一个游戏就是能左右你到多少程度，你认为占这个你自己这个决策的百分之多少，
其实对我来说完全没有，
其实我也是大概是不太看，
对，其实咱们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确实是对咱们来说是没有，
是
对，
就是其实是这样的，我一般是信媒体的高分，就是我的习惯是信高分不信低分的，
哎，说的对，
对，然后但是有些人是相反，
有些人信低分，
对，有些人是信媒体的低分，他觉得媒体给低分是有用的，然后高分很可能收钱，
对，
然后因为我觉得我更信赖我的朋友的圈子，
嗯嗯，
就是大家都玩游戏，然后就是因为大家的游戏口味一致，
嗯，
然后才聚集在一起的，
你朋友都挺能花钱呀，
那可不，就是我是花钱花最少
啊，
然后正是因为这样的，就是说，而且我们可能就是不自觉的已经形成了一个有特定口味的一个圈子了，
嗯，
然后有些游戏就很有可能在舆论评分很低的情况下，我们是能玩得很开心的，反正玩游戏就是图一个开心，
对对对，
所以就是我，可能我觉得，因为我有自己的圈子，所以我玩游戏的乐趣吧就不和评分绑在一起，
嗯，
但是很多人他只有自己和所有玩家这个圈子的时候，
对，
其实他跟我这个想法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他希望和。就是他希望玩的是一个预先评价和整个群体符合的一个游戏，
对，
我想玩的是一个评价跟我的群体符合的游戏就够了，
对，
但是很多玩家其实是需要，确实需要一个评分来引导他的进入游戏之前的这种感觉的，
或者说他可能需要一个值得他信赖的一个环境，
对，是这样的，
嗯，
对，我觉得这个四十二是这样，他现在已经就是比如成长了嘛，到了这个 level 了，
啊、对
对吧？他是一个说又有圈子、
啊 high level ，
对，而且就算他没有圈子，就是他，比如说他有自己的判断力，但是他这是已经成熟的，
他知道怎么去看，
对、
嗯，
可能就是我们回想我们小的时候啊，就看杂志、
看杂志、
看电软啊、
嗯、
什么那个时代，对、
嗯，
我们确实很关注这个其中对于游戏评分的这个环，就是这个部分内容，我们会仔细的看每一个，我到时候觉得因为我们钱非常有限。对吧？我们能买的游戏可能只有一个，我要在十个游戏里选一个，我当然要看看这些专业的游戏怎么评价的。所以我们不能否认这种评分的机制或者行为对这个玩家的这个购买是有相当指导
意义
的。而且在这个比如说电影或者是电视剧，现在这种已经比较发展年头更多，像电影上百年的历史这样的一种比较成熟的这种文艺
对
娱乐形式的这种像评分或者是提前评分这种事儿，已经是被认为一种是
必要的
一种业，就是说业内的这种宣传也好，或者是环节
这么一个步骤。
对，所以说我觉得你作为游戏厂商来讲，如果说你刻意的去回避这个事儿，说我就是不想让你们给我评分，或者是说我不想让它影响我的销售，我觉得这个事儿。本身确实不能说没有问题，这是我个人观点、啊、
有点道
歉律师。对，说我个人可能我非常觉得，我觉得所有评测都是狗屎
啊。
但是我确实得承认，这个东西它有它的意义在这儿。
对、
嗯、
对，所以说你硬性的就是我不给你评了这个事儿，肯定是不能说没问题的，这是我个人观点。
嗯、
但是呢，
嗯、
我觉得Polygon这个反应也
有
点
过激，
也有点耍流氓，
对，
有点那种说你不给我交份子钱，我就你不办山头，我就砸你场子这个感觉、
啊，
对吧？你不能说人家不给你评测，你就说
就别买，
你说别买，这有点过了，
啊、
我觉得。
是这样
的，游戏好不好还是说游戏的，对吧？你能不能评是另外一回事儿、嗯。
对对对，
而且其实本来就是网络时代就削弱了就是媒体的这样的公信力和那个权利，因为现在的网络媒体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去提供。评分或者评测的权利到底是谁赋予你的
啊？
是没有来源的，
对，
就是其实本身公信力就是损失的很厉害，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玩家可以不信任媒体，所以呢，厂商也可以不信任媒体，
对，
但问题在于呢，你就算不信任了，你还是需要一个信息来源的，
嗯，
所以媒体又不能就没有，
对，而且
这个事情卡在这儿，
嗯，而且现在网络便利之后，好像因为所有人都有发言的权利，
是的，
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
嗯，
媒体发声，他对这个游戏做一个评价，不管好还是不好，别人都可以质疑。
是的。
那么这一个质疑就有可能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咱们有时候看那个，就是我看一个媒体评分，如果觉得不客观，那我就看平均媒体评分嘛，
对
吧？就是如果你突然发现，比如说啊，我不说哪游戏啊，就是瞎举例子，可能这个游戏评分啊九分、九点五、十分、九分，突然有一个给一七分，
哎，然后怎么说呢？
就这一个七分，然后就有人说，哎，是不是就非常？刻意的要刷一下存在感啊，
嗯，
或者说是吧，是不是有意见啊？
对。
但其实我反过来说，其实给一个评价或者给一个这个所谓的分数，
嗯，
还是人给的，
是的，
对吧？
对。
那人肯定就有口味这么一个问题。
对，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平均媒体分也有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在于有些媒体是完全垂直的，就是它完全代表它所在的圈子，可能有一种特定游戏类型，这个圈子就是难以接受。那么针对这个圈子的媒体评分是相对低的、
嗯、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也归到平均媒体分里又会拉低平均分，
对对
对，
好像又不对，嗯，所以就是 很难说清。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从我个人的观点啊，其实就是咱仨都一样吧，因为在录之前也聊过这事儿。
对，
就是与其说是评分
对
量化
对，
那倒不如说是去看它的文字，
是的，
看它怎么描述这游戏，哪儿好哪儿不好哪儿精彩，
能看出来这样一个大趋势，就是说分数越来比重越来越低。
对，
然后这个类似就是 review 或者是介绍、
嗯、
preview 或者 review、
嗯、
提前感受或者是回顾
对
的东西越在。国外媒体越来越多，
对，或者以后随着这个游戏业的发展，或者可以借鉴一下电影这方面的这个经验，
嗯、
就是说成立一些这个什么评人协会啊，
对，
这样有更有公信力，就是他自己对自己有这样
有一个约束，
有约束。他如果说瞎说，或者是给这种比如收钱或者干这种行为，就他对他的公信力是一个非常大的折损。有这样一个公信的这样一个束缚他之后，
对，
然后我们就是说一定量的找一些专门就是足够有资格的人士，然后提前拿到这些，像电影现在大概就是这么运作的，然后让他们来放出一些评论。
对，
可能都不打分，就是我看完了大概什么样，然后写这种观感。
嗯，
我觉得这个是会相对会比较好一点。
其实我很建议，就是这类的文章和评测在结尾，归纳自己的观点。
嗯，
然后就是现在很多那种就是增分项和减分项，但是结尾是没有分的，
啊、
因为我觉得分没有什么用，没有什么参考意义，
而且对
人而异。
对，而且对于数字这个东西来说，
嗯、
我觉得大家就是现在可能就是有懒人啊，就是咱们就这么说，
啊对对对嗯、
就确实有懒人，他可能说看字太麻烦，
嗯、
就是你写的多，那我就直接看结论嘛。
对、
嗯，
然后你看啊，画面给一七分，然后可能我的印象中就是说这游戏画面可能一般，
嗯，
就是其实这个数字稍微有一点点，就是我觉得有点不负责任的那种嫌疑，
对，
因为画面有风格，
对
对，
是吧？选题它有角度，
对，
故事它有叙事的方式，
对，
是的，
就是。每一个游戏可能它的切入点都不一样，那如果你只是给一个数字来造成一个、
哎
嗯、
来做成一个结论的话，那可能大家的概念最后都一致了。
是的，就很尴尬这个事情。
对，
而且
所以啊、
嗯，我还觉得就是。
对，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个马里奥制造和神秘海域，你告诉我怎么比？
对，
这个分你怎么打？
对，
就他们俩放在一个评分体系下，这合理吗？
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种游戏。
对，确实有这个问题啊、嗯。
而且，我很赞同之前有些 Kotaku 上的一些文章的那种分类法，他会先阐明自己是哪一类的玩家
啊、
他有就是他之前有什么样的预期、
嗯，
他有什么样的刻板印象，他先说好。然后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游戏好还是不好
啊？这个前提其实很重要。
对，
就是这个东西是最不应该抹去的。就是尤其是现在玩家已经形成了这么多代的玩家群体，每一个玩家群体在就是他刚进入游戏的时候形成的某些就是审美的倾向是不能调整的。
对。
然后他就是每一代玩家对同一个游戏的看法又不一样。其实这个东西很复杂，
嗯，很复杂，对
对。尤其是在这个网络时代，给予很多小圈子以发声权利之后，你会发现。如果你贸然的，以某一个观点来给予一个游戏评价的话，其实就是对很多小圈子的不尊重，
也是不负责。
没错，
嗯
嗯。
所以其实咱们之前也看到有一些游戏，确实它的评分的两极化。
是的，
就是我、
嗯、
对不起啊，我要举无人深空的例子。
我也要举无人深空例子
啊。
对，其实我后来从对无人深空的评价从好变为坏的根本原因是这样的，就是它即使对小圈子玩家来说
也是不完整，
对它也是不好、
嗯。
这个是我心目中真正的不好，因为我是在这个圈子里。
对
这样一种感觉，
对对对，
嗯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语境
会越来越复杂，所以评分这个东西应该就是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变化。
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说一下自己的观点，最后在评论里边。
对，
嗯，
因为其实有些时候啊，这个可能集合也会能提前拿到一些这个
是的
游戏的这个
先行体验的权利，
对
对
对
对，
做一些评价，
我们也想给大家参考。然后有些时候有人会问说最后给几分啊什么的，
对。
这个说实话，有的时候我可能会私下就是跟一些关系好的朋友说，
对，
我给了一个分数的结论，我说我能给几分几分，但实际上就是这东西你真得自己玩去。
而且其实我觉得我们给十分制的时候，并不是和所有的游戏十分制来比，而是我心里预期里的六十，
没错没错，
对，六是合格，八是我觉得好，
哎，
而且就是无法横向，其实是无法横向对比的。
对，
我说一个游戏是六分游戏，它的意思就是我觉得这游戏就马马虎虎
啊，
我觉得它是十分，可能是因为我觉得特别惊艳。并不是因为说这个六分，这个游戏的六分真的就不如别的游戏的八分，是这样、
啊，或者说就是你给一九分，就是和你自己心里可能期待的差不多。
对，
因为之前就是玩战争机器嘛，然后有很多朋友就是、
嗯、
我身边有一堆就是玩了十年战争机器的人、
嗯，
就是他们问说这游戏到底怎么样，我说它比二三和审判都强，
都强。
对。
对，
可是你也让我跟别的游戏比，我说我比不了，因为战争机器这游戏太特殊了。
是的，
它就是自己一个类型，你说我怎么比？
是的，嗯，有这个问题，包括它的演出模式，就是它的演出模式就是放在战争机器里就是加分，
对，它就进步了。
对，放在其他游戏里就是一个不加不减的一个东西，不值得一提，
对，
就是这样一个感觉。
嗯，
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先有鸡先有蛋嘛。其实各肯定是有分成，就是不同的观点。
对，
所以我觉得集合，我觉得我希望去倡导一种大家就是独立思考的这个这个意识。哎，对，就做我们
独立思考、理性消费、啊。
对，大家就是对一款游戏来讲，不要都评高分你就跟着一起捧，也不要都评低分你就跟着一起踩。
对
对，如果你觉得有兴趣，通过多收集一些信息，如果真的还是有兴趣。不妨就买下来，然后
试一试
试一试。
对，就是你很清楚你要什么，你要清楚你要想要从一个游戏里要什么，
对，
你再看这个游戏会不会真的给你。
你是手里赚了300块钱想花钱了，还是说你真的就想买这个游戏？我觉得这也是两个心态。
是的、
嗯、
对，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游戏就跟找一个伴侣一样，就是不见得你
这么浪漫、啊、
对，不见得你一次就能找到一个特别中意
的
这个过程就是排除不断的发现自己不喜欢 的我觉得
对对对，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因为是人言可畏，就是我们现在说媒体评分，其实可以大致说一句，现在也炒得很多的这个 Steam 上的那个差评、
啊、
就是无中文，无中文差评。
对、
啊、对，它冲 这种东西，就是你会发现无论是权威机构的评分还是平均的大众评分都有它自己的问题。
对，
它会有一些其他原因冲淡，就拉低评分，但其实你可能不在乎
冲淡最核心的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评
分。对，其实这个事情就是只能自己擦亮双眼，然后就是 follow your heart 了，你知道吗？
是
这样一种感觉。
得怂
巨龙，巨龙擦亮眼吧。
对，其实就我感觉评分最有用的只有两个分，一个是十分，一个是零分。
嗯，哎，说的对，说的
自己有用就行。
对
反正就像龙马最后说的嘛，就是得有点独立思考的能力，
没错，
就是花钱之前动动脑子，有可能这个最后很能左右你最后钱包里是不是真的少了300多块钱。
没错没错。
嗯，好，然后本周的新闻节目就到这儿了、啊、也希望下礼拜四别再突然有那么多东西，这样咱节目可以提前录。好吧，
嗯，
感谢各位收听啊，咱们下周再见、
嗯、下周见、
哎、拜拜
拜拜。Stand by me. Stand by me.